话，真的求主你将你的话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真的能够不但能够对主能够有更多的认识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主你的话语的缘故真的能够得到更新而改变，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主在我们主你的样式来。主，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讲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上次谈到这个有一段很多争议的一段经文那我也讲到有一些不同的这种神学的看法，不过不管是哪一种的看法呢，都有一些让人没有办法完全满意的地方那我在这里稍微的再把那一段要传讲的信息我稍微的再讲一下那么那一段的信息我相信是写给信徒的，是针对信徒来讲的信息那一段信息是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八节的那一段的信息，那么它是用来警告信徒不可以离开真道的那一件事情但是他虽然在警告信徒不可以离开真道这件事情呢，但是其实作者的意思呢并没有说到就是说信徒会离开真道以至于没有办法得救这样的我相信作者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在里面，那么那里只不过是作者他在强调用一种强调的语气，用一种这种强烈的语气来表达那一件事情，那么目的呢就是要遏制这些信徒呢离开真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呢，那里不是在讲得救的事情，那里是在讲这个信徒长进的事情。所以我们从上下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上文也是在讲信徒长进的事情然后那一段的下文也继续讲信徒长进的事情，所以它夹在中间，我们就可以相信那么那一段经文也是在讲有关于信徒长进的事情，而不是在讲这个得救的这个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至于那个字里面那些表面上字面上怎么去解释呢我相信是有一些困难存在那里，但是我们最主要要把那一段的要讲的信息把它抓出来我们要了解到它是要警告信徒不可以离弃真道以至于他们就没办法长进，他们就没办法从神那里蒙福那么这是他最主要要传讲的信息。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常常有看到类似这样的说法像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他就说信徒不会犯罪但是是不是信徒真的不会犯罪呢？没有，他只是特别的强调特别的强调到那就是说信徒不应该犯罪，但是并不是说信徒真的不会犯罪。那我相信这里也是一再的强调这件事情就不能离弃真道这件事情。那么我们上次还有谈到这个第七章一开始我们谈到这个耶稣是照麦基洗德就是耶稣不是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上次我们谈到两点在这上面都有，第一点就是说是因为他有君尊的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他不但是君王而且他也是祭司，那么这是他跟耶稣相似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可以作为耶稣基督的预表。另外一个点就是关于他的身世，我们上次说到麦基洗德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看起来好像他一直活着，一直活着，他一直在那里，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怎么样。那么他这一点就作为耶稣基督他永远活着为祭司的这样的一个预表。那么这是我们上次最后谈到的，今天我们就要从第七章的第四节开始，我们先来看第七章的四到十节。那么这一段经文进一步的让我们看到这个麦基洗德是超越亚伦等次的这个祭司。那么到底麦基洗德是怎么样的超越亚伦的呢？这里总共呢提到了几点。第一点呢是麦基洗德他收纳了亚伯拉罕所献上的十分之一这件事情。那么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利未人呢是可以向以色列人他们收十分之一的。OK, 他们有这个权利可以向他们收十分之一。然后利未人收了十分之一之后呢，他们要把他们所收到的这些的又将其中的十分之一呢再献给亚伦的子孙，亚伦的子孙。所以他们可以从十分之一里面，祭司的 这些人可以从十分之一里面再拿十分之一。那么这十分之一原本是要献给神的，是神要收纳的，但是神把这十分之一呢给这些利未人作为他们在会幕里面侍奉的一种酬劳，所以就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利未人跟其他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因为神设立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职分上，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向以色列的百姓来收取十分之一所以这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权利那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看到麦基洗德他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向亚伯拉罕来收取十分之一。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呢，那么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呢他一点也不在这个亚伦之下不但如此，我们可以看见他就麦基洗德等次还是超出亚伦的等次的这样的一个祭司的职分。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讲呢？在这里其实第十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在这里第十节他说到，因为麦基洗德呢，他第十节说，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那他这样说不是说那时候他已经有怀了这个利未，因为利未还是在下更以后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圣经只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连利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都必须要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的话，那么更何况是利未人呢？所以他们麦基洗德本身他的身份就是超越这个亚伯拉罕，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一点。那么讲到这里，或许你会想说，那么耶稣不是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在圣经里面的确是这样讲，按照肉身而言呢，这个的确就是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事实上呢，圣经也告诉我们，按圣善的灵而言呢是怎么样，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他有两种不同的身份。所以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曾经讲过这样的一段信息，就是说本来那些人以色列人那些犹太人他们是怀疑耶稣的身份的时候，那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那里，耶稣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所以那里让我们看见，其实耶稣呢是在亚伯拉罕之先的亚伯拉罕之先的。所以他不但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他也是在亚伯拉罕之先的。所以从那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耶稣的确是可以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 那么这个麦基洗德超越这个亚伦的地方，除了是因为这个亚伯拉罕跟他献上十分之一之外呢，在这里还有一点就是啊，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这件事情，那么也是显明他是啊比他啊超越他的一个超要比他超越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第七节他就告诉我们哈，为什么会这样呢？从来位分大的呢，给位分小的祝福。那么这是驳不倒的道理。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的确看到如此，以撒为雅各来祝福，雅各为他的孩子为他的孙子来祝福，摩西为以色列人来祝福。所以我们看到的确是位分大的为位分小的祝福。那么既然在这里麦基洗德他也为这个亚伯拉罕祝福，那么这就是表示那么他是高过这个亚伯拉罕，那么他如果高过亚伯拉罕，那么他当然也是高过亚伦，高过亚伦的。那第三个就记载在这里的第八节里面，在这里第八节记载说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是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呢，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着的。所以这里有一个不同，就是说那些以前做大祭司的，不管是亚伦或者是亚伦的子孙做大祭司的，他们都会怎么样？他们都会死的，他们都会过去的。所以我们都看见他们只是暂时的做祭司，但是麦基洗德的情况不同。我们看见麦基洗德他不但没有关于他生跟死的记载，也没有关于他到底他是继承谁当祭司，或者是后来谁继承他当祭司，也没有，都没有这样。那么我们就从这里看出来，圣经是要表达一个意思，就是他是长远活着为祭司的。那么一个暂时为祭司的跟一个长远活着为祭司的相比呢，当然是长远活着为祭司的更加的超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几点，就是有关于为什么麦基洗德是超越亚伦为祭司的这个原因。所以从第七章的一到十节里面我们看见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麦基洗德是耶稣的预表。第二件事情，麦基洗德是超越亚伦等次的大祭司。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不仅是超越亚伦等次的大祭司，而且他也是照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的。那么这是七章一到十节，接下来我们来看七章的十一到二十八节的经文哈。OK， 那七章十一到二十八节这里就再进一步的来说明耶稣基督是照麦基洗德等次为完全的大祭司这件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耶稣是超越亚伦，而且在这里也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看见耶稣其实他是来取代亚伦作为大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啊。那么我们可以想想，既然亚伦是神所设立的这个大祭司的职分，那么为什么神还要改这个事情呢？那么为什么神要做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就会让我们来思想为什么神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改变。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七章的十一到十九节的经文，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念，所以你们一边听一边看十一到十九节的经文。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新约祭司的这个职任呢是必须要有的，必须要有的。就是说照麦基洗德等次的这样的一个祭司的职分是必须要有的，不是多余的，不是多余的啊。那么十一节他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这职位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旧约祭司的职任有他不足的地方， 有他不完全的地方。那么就是因为这个不足，这个不完全，所以呢，神才需要另外再兴起啊，这个新的祭司的职任来代替旧的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任。但是他虽然这样说呢，并不表示啊，这个旧约的祭司的职任好像就是说啊，有什么啊，他本身有什么不完全。好，这个旧约祭司的职任不完全，最主要是因为人的原因，是因为人啊去执行这项职任的时候呢，人没有办法 carry on 这件事情，没有办法真的把它实践出来。因为我们看见旧约的祭司，他跟一般的人一样，都有人的软弱，都有他们没有办法做到的啊地方，所以这就让旧约的祭司的职任没有办法达成他原本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啊目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这个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旧约的祭司职任啊是不完全的。好，我们看见旧约的祭司，他们只能把这个律法来告诉人，他们可以帮助人代替人将这个祭物献上，但是他们却不能因此让前来敬拜的人得到完全。好，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所以才需要有这个祭司啊职任的一个更改。那么祭司的职任更改呢，律法也就要必须要更改。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祭司的职任呢是按照律法上的规定来做的。我们知道律法上的规定只有利未人他们才可以做祭司啊，犹大支派的人是不能做祭司的。所以既然这个祭司的职任要更改呢，那么律法也必须要更改，这样才不会有互相啊抵触的地方。但是在这里讲到这个律法的更改呢啊，并不是啊将旧约的律法拿来修改之后然后要让人再去遵行啊。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一样会啊遇到同样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里所要做的这个更改呢，是一个完全的更新啊。我们说这是神与人另立一个新约。那么这个我们在以后的经文第八章里面，我们会更详细的来讲到神跟人立的这个新约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啊新约祭司职任的完全性。我们刚刚说到旧约职任这个不完全呢，所以才需要有这个新的祭司的职任的啊来到。那么当然这个新约的祭司的职任当然就是完全的，不然就没有必要再有这个新约祭司的职任。所以从7章的第15节开始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这里开始啊将新约祭司的职任跟旧约祭司的职任呢做一些的比较。好，做一些的比较。那么他要特别的来凸显出，那么新约祭司的职任到底跟旧约有什么样的不同。所以从16节到19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那么旧约祭司的职事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事。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属肉体的职事，他是软弱无益的职事，他是不完全的职事。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所牵涉到的这些事情都是在啊有限的我们人有限的这个生命里面所产生的。我们看见啊那里服侍的是有罪的祭司，对不对啊？那个所献的祭牲是牲畜的祭牲，好，是属物质的这些祭牲。我们看到那个祭坛呢也是属物质的祭坛。那么这些的事情呢并不能真正的来洁净我们心灵，洁净我们这个人的罪，这些事情不能够真正的来做这些洁净的工作，不能让我们的罪真正的得到完全的赦免。所以这如果是这样，当然就要毁掉不用。那么相反的，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新约祭司的职事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事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乃是照着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所以在这里讲到是一个大能，这个大能是什么大能呢？这个大能就是神从 从死里复活，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大能，就是因为这个大能才能够真正的将我们的罪除去，就是因为这个大能的存在才能够将我们跟神之间原本失去的这个关系能够恢复，就是因为这个大能才让我们可以跟神之间直接的恢复那种交通的关系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新约的执事啊，超越旧约的执事的啊地方，这就是新约的执事啊能够做到旧约的执事所不能做到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新约的这个执事为什么完全啊就在这里啊，所以必须要有照麦基洗德等次为祭司的这样的执事的产生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他讲完了这个必要性之后呢，然后他接下来他就讲这个完全性。那么我们刚刚已经有稍微谈到为什么新约的执事是完全的，但是接下来20到28节呢，他会更进一步的来说明为什么新约的执事他是完全。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新约的执事呢有神的保证哈，所以应该是下一章啊，有神的保证，是因为是神启示而立的啊。我们知道旧约的执事虽然也是神吩咐他们去做的，他们是照着旧约的律法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没有神的启示。我们看到旧约的执事基本上还是靠人自己努力再去想要达到那个啊，想要去完成那件事情。但是我们看见耶稣作为新约的祭司的执事，他有神的这个保证啊，有神的这个能力来实践这件事情，所以呢就可以让他成为啊真的更美之约的这个中保。那么这是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是因为新约的执事他是能够拯救到底的啊。为什么他能够拯救到底的呢啊，因为它是永远长存，它是不会更换的啊。这个我们刚刚也讲过，我们可以看见旧约的执事，我们刚刚也稍微提过哈，它是短暂的，它是不能一直的在那里服侍的哈。所以跟这个新约的执事，它能够一直在那里啊来服侍，那么这就有所不同。今天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有些人事物啊，是短暂的，这些呢是我们没有办法来依靠的。我们如果来依靠这些短暂的人事物的话，那么最终呢我们很有可能是会落空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来依靠呢，我们都要依靠那个永远长存的，那么才能够保证我们真的可以啊真的来依靠他啊。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的。那么第三个讲到新约祭司职任之所以完全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能够满足这个人的需求啊，人的需求。那么他之所以能够满足人的需求呢，是因为他是圣洁没有罪污的，是因为耶稣是圣洁没有罪污的。那么就像这里26节所说的，那么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是合乎我们的需求的哈，它可以 meet our need 啊，它可以真正合乎我们的需求啊。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亚伦等次的祭司，他们不管他们在怎么样的顺服，他们怎么样尽心竭力的去做这些事情，那么最终呢，我们看见他们都没有办法来满足人的需求，因为他们自己也有软弱，他们在为别人献祭之前呢，他们还要为自己的罪来献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会失败的，那些祭司会失败的，但是不像耶稣，他是圣洁没有瑕疵，他不需要先为自己的罪先献上任何的祭，他可以直接的来完成这个祭司的职任。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是不会失败的啊，他是不会像人没有办法完成这个祭司职任的 所以他就可以真正满足我们的需求。那么既然耶稣是这样的一位完全的大祭司，那么当然当时的那些读者，那些犹太的信徒，他们就不需要再回到旧约的这个献祭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里下去，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作者他要一再的来强调这件事情，就是要让他们看见，那么新约祭司的职任跟旧约祭司的职任到底有多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耶稣都已经是完全的大祭司了，为什么他们还需要再回去啊旧约的献祭的制度里面？这个是没有必要，多此一举，而且还可能让他们离开真道啊，失去神的祝福，都有可能这样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他才会啊一直在讲耶稣为什么啊是超越旧约的祭司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也看见耶稣他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中保，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中保啊，那么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我们还需要什么呢？第七章我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继续来看第八章哈，第八章的经文。那么在这个之前，当我们谈到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的时候呢，那么他的重点都是在耶稣做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资格上面，或者是耶稣作为祭司的这个职任上面。 OK， 所以之前我们谈是讲到耶稣做祭司的这个资格跟职任。那么接下来呢，有一大段的经文呢，是要讲到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这个工作方面他的工作方面。所以接下来的三章的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呢，都是会讲到耶稣基督做大祭司方面的有关这方面工作的事情那么最主要的会包含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大祭司在圣所里面的侍奉，第二个方面呢是讲到大祭司在约底下的侍奉，就是在那个新约那个 covenant 底下的这样的一个侍奉。那么第三个就是会讲到大祭司献祭所献上的祭物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有三方面的事情会谈，今天我们最主要是集中在讲约这件事情，当然也会谈到一些有关于圣所的服事跟献祭的事情那么第八章这里最主要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是更美的约的中保这件事情。那么耶稣为什么是更美的约的中保呢？今天我们会分成主要有两个大段然后有四个小段，我们来看耶稣为什么是更美之约的中保。我们先来看第八章的一到五节的经文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之所以会是更美之约的中保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在天上的会幕或者说圣所里面做大祭司的。那么在天上的会幕里面做大祭司跟地上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不同？地点不同，对不对？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一个是属天的，那么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真会幕，那么一个是只是真会幕的一个副本，一个 copy 好了那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是实体，一个只是预表。那在这里他还说到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一个是神所知的，就是说是神所造的，那么另外一个是人所知的，也就是说一个是人所造的，那么一个是人所造，一个是神所造的，当然是很大不同。我们看见人所造的这个会幕是怎么样的一个会幕？是一个暂时的会幕，是一个属物主的会幕，是一个会变动的会幕，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会朽坏的会幕。但是神所造的是怎么样呢？是属灵的会幕，是永远的会幕，是一个不会 更改的会幕，不会变动的会幕，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永不朽坏的这样的一个会幕。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这个天上的会幕跟地上的会幕是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在天上的会幕服事跟在地上会幕服事也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讲到这里，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在天上的会幕里面来侍奉呢？好，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这个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等次为祭司的。好，那么既然他是祭司呢，他就必须要做什么事情？献祭啊，他必须要献祭。所以这里第三节他说，凡大祭司呢都是会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呢也必须要有所献的。所以既然作为大祭司他都必须要献祭，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地方让他可以献祭。那么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地方在哪里？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他落在地上呢必不得为祭司，因为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他能不能在地上做祭司呢？能不能在地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说耶稣按照规定耶稣是不能在地上做祭司的而且地上已经有照律法献祭的这个祭司的存在。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神就不需要多此一举在地上呢另外还设立一个祭司。既然耶稣不是要在地上做祭司的话，那么耶稣要在哪里做祭司呢？在这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他们供奉的事呢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神要摩西去造这个会幕的时候呢，那么是神吩咐摩西去做的，不是让摩西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且神指示他去做的时候呢，是要他按照那个就是天上的会幕的样式来做这样的一个地上的会幕。不过他说是天上会幕的形状跟影像，所以可能不是 exactly， 但是是大概是照着那个样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除了有地上的会幕之外呢，我们还看见有什么？有天上的会幕。所以如果耶稣他不是在地上的会幕里面做祭司的话，那么他会在哪里做祭司呢？当然就是在天上的会幕里面做祭司。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是在天上的会幕里面做祭司，而且就是因为他在那里才能够真正的 fulfill 他来做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会幕的地方的这个不同。另外耶稣他所供奉的事物也跟地上的祭司所供奉的事物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他这里说是地上公共事，只不过是天上的形状跟影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就推论的出来，天上的供奉呢它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呢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天上的供奉呢才能够真正的满足这个神的心意，真正能够达到这个祭司的功能。那么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以后的经文里面还会更加详细的来谈到有关于献祭献这个祭物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多讲。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在天上的会幕里面做大祭司，既然他已经实践了他已经实践了神设立祭司的这样的制度的一个目的，那么当时的那些人他们 有必要再回到旧约的献祭的制度里面去吗？当然是没有必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作者他一再的要让他们看见啊，只要有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那么这就已经足够了哈，这就已经足够了啊。但是当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会想，那么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我们不献祭啊，对不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在献什么祭，对不对？所以讲到这件事情，跟今天我们信徒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必须要想啊，那个献祭的制度呢，啊，后来是变成了犹太人他们的包袱，变成他们没有办法长进的一个拦阻啊。所以同样的，今天当我们信神之后呢，我们也带着一些旧的包袱过来。我们可能有自己以前旧有的信仰，我们有旧有的观念，旧有的一些传统啊，这些东西都可能在拉着我们，好像要我们再回去啊。这些事情就像啊，对犹太人他们就是那些献祭的制度啊，旧的观念、旧的思想在拉着他们回去。我们同样也有我们一些旧的包袱在拉着我们，让我们往回走，让我们没有办法在属灵的这条路上继续的长进。所以呢，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只要有耶稣基督，我们就已经够了，已经完全了，就不需要还需要借着其他的啊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帮助我们。而且如果我们过背呢，就有可能会离弃道理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我们会陷入一个更糟糕的一个境况底下，我们就可能因此没有办法从神那里蒙受神的祝福。所以呢，在这里不仅是要来提醒当时的这些犹太的信徒，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我们不要再 go back 到我们以前信主的那个情况底下啊，我们旧有的那些的啊，不是合乎神心意的思想系统底下去。我们应该要来信靠耶稣，紧紧的抓住他，然后我们才能够继续不断的在主里面能够来长进哈。那么这是啊，读这段经文给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启示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到十三节的经文哈，六到十三节的这段经文呢，是讲到更美的约哈。那么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耶稣啊，基督他作为新约的中保呢，是胜过于旧约的中保。所以呢，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耶稣呢是更美的约的中保。那么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之所以成为更美的中保呢，他有三个特点，有三重的超越，或者说有这个超越，有些人翻成更美啊，更美的地方有三个更美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职任的更美，或者说是职任的超越啊，就是耶稣是比利未、比亚伦这样的一个祭司的职任更美的。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他所做中保的这个新约呢，是比旧约更美的。就因为新约比旧约更美，所以他作为这个中保呢，就更美。所以这就带出来第二重的超越，就是他做中保的这个超越。那么他做中保为什么是超越呢？是因为新约的应许呢，比旧约的应许呢更美。那么这就带出来第三重的超越，就是应许的超越。那么在这里他没有讲为什么应许的超越是更美更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那么旧约的这个应许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应许？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对不对？哦，如果你去读九节的下半节，他说到，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 这是主说的。我们从旧约的圣经里面看见，旧约的人要能够得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他们是必须要去守约的啊。他们如果照神的话去守约做那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得到神在那方面的应许，就在那方面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应许是一个人必须要守约，是一个好像有条件存在那里的。但是我们看到新约的这个应许呢，是神主动的。我们看见神主动的一个应许。所以从第八节、第十节跟第十二节的经文里面，他都说到什么？我要，神要，他说到神自己要来做这些事情，而不是我们人要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新约的这个应许不是凭着人自己本身的工作、本身的努力去支取这个应许的。好，新约的应许完全是凭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要领受，我不是我今天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唯一一件就是用信心来领受。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今天守了这个，所以神才给予我这方面的祝福啊，他的应许才会实现。不是，他的应许已经存在，我们今天只是去领受、接受这样的一个应许而已啊。所以这个是新约跟旧约不一样的地方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来看哈，这个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呢，那么那里都会再继续来说明新约比旧约更好的这些地方。那么首先这个作者他就是引用旧约的经文来看，来让我们看见旧约它不及新约的地方，然后呢他再让我们看到新约它超越旧约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这里我们会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看旧约不及新约的地方，是在第八章的七到九节的经文里面。在第七节他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那么前约是什么？旧约啊。后约就是指新约哈。那么从这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如果旧约是完美无缺的，那么神就不需要再另立新约啊。然而在这里作者说旧约有瑕疵他的意思呢并不是说这个律法的本身是有瑕疵，或者说律法是不完全的。就律法的内容而言呢，神给人的这个律法是完全，是没有瑕疵的。那么就像我刚刚讲过了，但是它为什么后来会变成是有瑕疵了呢？那么是因为立约的双方有一方呢，他没有去守这个约，没有守这个约就让这个约变成没有效，这个约没有效的就那么这个约就有瑕疵了。这个约如果会变成没有效的，那么就表示这个约是有瑕疵。这是作者在这里要讲的观点，这个有瑕疵是因为人的缘故，而不是因为神立这个约本身它是有瑕疵，是因为人有瑕疵，所以让这个约变成没办法实践出来，所以让这个约变成了有瑕疵的啊。那么新约到底这个是就新约到底有什么地方它是超越旧约的地方？你有没有想过新约到底有什么超越旧约？好，第十节在这里这个从第十节经文让我们看见旧约的律法呢是写在哪里？石板上面。新约是写在哪里？心板上面。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没有进到人心里面的，另外一个呢是内在的，是心灵的是一个写在人的心板上面。这是新约跟旧约很大的不同的一个地方。 许多时候我们读到这里，我们都会想，那么神怎么样把新约写在我们人的心板上面，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其实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是用他的灵代替他的律法，将这个律法呢写在我们人的心板上，才能够真正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一般人会想，那为什么神这么麻烦？为什么他不一开始给我们给他们新约就好了？为什么还需要旧约？是不是神不知道这一件事情啊？其实不是，神做事情一定有他的方式，有他的原则啊。那么他对不同的对象，他做事的方式也会有不同。那么他对于我们人的这样有限的人呢，我们可以看见旧约里面的启示都是渐进的，神慢慢的把事情让我们人可以来明白，所以新约的产生呢，并不是因为神的这个旧约因为失败了好像没有办法了，然后神再想出一个新的办法来来要弥补，要来做补救，其实呢，不管是旧约跟新约呢，都是神在永恒计划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新约跟旧约只是神工作的阶段性的不同，有不同的阶段。所以旧约的存在呢，并不是突然的，那么新约的存在呢，也不是神临时加进来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的律法不是没有功用的。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那里，他就告诉我们说，旧约的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是叫人知罪。在加拉太书三章23-24节告诉我们，律法呢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的。所以我们看见旧约的律法本身是有它的功用的存在的。那么当它的功用已经达到了的时候那么它就退下来，换成新约接下来下一阶段的工作开始。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在旧约里面呢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神其实不是到后来他才说要跟人另立新约，在旧约里面他早就借着先知来预言这件事情。所以在耶利米书我们就看到今天的同样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这里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是从耶利米书里面出来的。但是不只是耶利米有这样的一个预言，其实在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书37章26-27节也有同样的预言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我们从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新约呢是早在神早就已经在他的旨意里面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真的到旧约全部都没办法之后他才推出来的所以那在新约里面我们就会看见在新约里面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圣灵在我们信徒的心里面工作，圣灵在那里引导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活出神要我们活的那个生活来就是因为圣灵的帮助，我们才可以来遵行神的话语。我们人靠着我们自己呢，那么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些那些这个跟旧约里面那些将人圈在律法里面的那个旧约的律法相比呢，那么当然就有一些的区别，所以我们看到新约跟旧约的确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旧约的律法不能给人有那个活出来的那个力量， OK， 但是新约我们可以看见，在新约底下，神赐给我们圣灵，这个赐生命圣灵的这个生命，这个赐生命的圣灵的这个圣灵，啊，就可以给予我们活出来的这个力量，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啊，新约超越旧约啊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物质的，一个是在外表的，一个是在心板啊，一个是在石板上，一个是真的写在我们心板上面啊，所以呢，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呢，就才能够活出神要我们去活的那个样式出来。那么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个人性的啊，新约超越旧约的地方，它是个人性的。从十一节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子民在新约底下呢，是可以跟神建立一个直接的、非常个人性的一个关系，不像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旧约怎么样？旧约需要透过先知，需要透过祭司，他们才能够来认识神。但是在新约的底下，我们看见没有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啊，没有这样事情，因为我们看见。我们可以靠着基督，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内住，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通的那条路，我们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啊，因为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啊，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直接的认识，跟神有一个直接的认识。所以呢，我们看见这种个人性的关系是非常不同的啊，非常不同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讲到是他可以彻底除罪。新约超越旧约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可以彻底的除罪，不像旧约的祭司，他每年呢都要去献祭，对不对？他今年献完了，明年还要再献。哦，这个是永无止境的一个程序，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来了，他一次将这个祭献上，那么就永远有效，永远有效，就能够将人的一切的罪污呢都能够除尽。所以今天不管啊，我们人有犯了什么样的罪啊，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的缘故，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不被神所纪念了，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这个赦罪的恩典呢，是一个完全的，不像旧约，你每年都要再来一次。即使旧约献祭呢，只是让人每年想起自己的罪来而已，并不能真正的把人的罪除去。每一次献祭只是在提醒人，人是有罪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但是我们在新约底下就不一样，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是新约跟旧约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十三节他就做了一个结论啊，他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的，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从这里我们不但看见新旧约的不同，不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且呢也是本质上的这个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新约来临呢，并不是要来修改或者要弥补旧约的不足啊，这是我们人才会这样啊，我们人的做法，我们做事情，我们会做错了，我们会做得不好啊，所以我们需要修改啊，让它变得好。但是神不需要这样，所以新约的来到不是要做弥补修改的工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新约的来到乃是要来取代旧约，这是神的计划里面的一部分啊，是神的计划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啊，这个作者他说，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的啊。我想让他写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很有可能 是那时候圣殿还没有被毁，所以那时候可能还有继续在那里圣殿里面有继续在那里献祭的那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在这里有可能是作者在预言将来圣殿会被毁，这个献祭的制度呢会消失的无影无踪的这件事情。但是不管在这里是不是他真的是在预言圣殿会被毁的这件事情，在这里我们很清楚了，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那么就是即使那时候新约呢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早已经设立了这个新约，所以呢这个旧约的存在呢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最主要的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是他们必须要活在这个新约的底下而不要再好像他们要回到从前旧约的生活里面过那样的一个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信主，我们重生之后，我们就在这个新约的底下，所以我们也一样的不要再 go back to 我们以前的那样的一个生活里面这是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息那么接时间到了，那下两次也会继续讲到这个有关于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这个工作那么他做大祭司的工作跟一般的祭司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下两次还会继续讲到这方面的事情那么今天就停在这里，时间已经到，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真的是借着主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主你来了，真的是为我们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让我们能够活在新约的底下，蒙受主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来称义，主啊，我们只有活在主里面，我们只有来接受主你的救恩，我们才能够活出主你的样式的。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继续来帮助，来引导，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有那个力量，那个从上头来的大能，让我们真的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活出主你的样式来。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私底下可以讨论。